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4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要听的是一个梦竟让他起死回生。神传文化节目要与您分享孟子不言放弃。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诬判管制两年，云南76岁童先真老太已上诉；辽宁吴占庭遭冤狱之摊，仍被骚扰和网判；贵州省司法厅副厅长周全富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19号，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轮功学员童先真老太太接到五华区法院的判决书，得知自己被判非法管制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童先真不服非法判决，已上诉至昆明市中级法院。童先真家住昆明市五华区西城时代小区。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他所患的疾病通过练功痊愈。2020年3月24号，五华分局国保警察伙同海原派出所警察闯入童先真的家中，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童先真被劫持到海原派出所待了一晚上，他女儿儿子也陪同他守了一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快5点多钟才让他回家。3月30号，海原派出所两个警察又无端到童先真家，将他绑架到医院体检后劫持到派出所，直到深夜12点多才送他回家。4月1号，警察又将童先真绑架到海原派出所指纹采样及照相，当晚将他劫持到昆明市看守所。因身体原因，看守所拒收，派出所通知他家人连夜去交了3000元的保证金，办了所谓取保候审的手续。时间从2020年4月2号起，期限一年。4月24号至5月29号，童先真被派出所及社区人员监控住宅36天，每天24小时，均有两个人在他家门口把守。2021年5月13号，童先真被非法庭审，没有任何一份证据在庭上出示，也没有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及当事人陈述的机会。今年3月19号，童先真接到五华区法院的判决书，对他非法管制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童先真老人正在上诉中。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吴占庭因坚持信仰真善忍，曾被当局冤判4年半，被迫害导致严重的脑血栓。回家后，吴占庭再被绑架，被迫在家中开庭，诬判判3缓4。如今，吴占庭已瘫痪在床，当局仍对他骚扰不断。吴占庭家住朝阳市龙城区西大营子镇。2022年新年刚过，西大营子派出所片警到吴占庭家，一进门就给瘫痪在床的吴占庭照相。几天后，西大营子司法所两人又来到吴占庭家中，给吴占庭照相，并让家人及握不住笔的吴占庭签字，均被拒绝。迫害前，吴占庭聪明能干，瓦工木工都会干，会多种手艺。吴占庭夫妇俩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按真善人原则做人，与人为善，是邻里们公认的好人，邻里之间常称赞，这一家人都很善良。夫妇俩勤劳能干，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吴占庭夫妻俩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回当地，妻子被非法拘留45天后被非法劳教两年。2002年5月向阳分局黄殿香等多人翻墙而入，闯入吴占庭家，把他们夫妻两人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后来吴占庭被冤判4年半，被劫持到辽宁省锦州监狱，妻子车淑贤被冤判4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在锦州监狱期间，吴占庭被用各种手段迫害，造成严重的脑血栓症状，不能说话，生活完全不能自立。冤狱期满回家时，才40多岁的吴占庭就失去了劳动能力，靠妻子打工维持生活。2017年中，吴占庭被绑架3次，致使他说话明显失忆，记忆力减退。期间，龙城政法委人员、龙城检察院人员仍轮番到家中骚扰，逼迫签字。此时，吴占庭身体的不良状况日益加重，行动缓慢，大小便经常失禁，人也不爱说话了。不久， 龙城检察院、龙城法院的20多人来到吴占庭家中，声称所谓开庭。龙城法院非法判吴占庭3年缓刑4年。在不间断的各种精神打击与压力下，吴占庭卧床不起，妻子被迫停止打工，在家照顾吴占庭，家中没有了生活来源。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3月23号贵州消息，贵州省司法厅前副厅长周全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周全富在任职公安正副局长和司法厅副厅长期间，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负有责任。周全富现年59岁，长期在贵州省公安和司法系统任职。2016年11月起，升任贵州省司法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周全富任贵州省司法厅副厅长期间，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郑居成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曝光的信息不完全统计，2017至2020年，贵州省有599名法轮功学员遭受了660次各种迫害，其中迫害离世10人，非法判刑55人，非法批捕53人，绑架77人，骚扰抄家抽血449人次，勒索罚金共计18万多元。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周全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演绎真实历史，观众渴望回归传统文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22号至27号，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加拿大的汉密尔顿、温哥华、密西沙加、美国的休斯顿、檀香山和北欧的丹麦等地共演出23场，演出触动观众的心灵，引起人们对回归传统文化的渴望。加拿大安省省议员库泽特看完演出后说，我想告诉我的朋友们，他们应该来看这样的表演，因为神韵太出色了，简直不可思议。他表示，节目中那个女孩的心脏被中共活摘，但她在神佛的护佑下复活了，在那一瞬间我受到震撼。他说，我郑重向所有人推荐神韵，神韵的艺术家才华横溢，技艺超群，超乎想象。同时我也向神韵的全体艺术家表示祝贺，他们的演出非常成功，非常了不起。3月22号晚上，神韵演出在汉密尔顿的福斯特安大略音乐厅举行。市长弗雷德·艾森伯格在演出前发来了贺信，并协同夫人观看了首场演出。艾森伯格市长看完演出后表示，神韵的舞蹈色彩带给观众一种奋发向上的能量，仿佛给观众注入热情的动力，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麦凯瑞斯女士是鲁伯王子舞蹈学校的艺术总监，曾获得加拿大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金玺勋章。她赞美神韵说，舞蹈非常精彩，舞蹈演员们的肢体明白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感受，他们的面部表情、四肢构成了一幅画。澳洲政要在给神韵发出的贺信中，恭贺神韵莅临澳洲巡回演出，赞美神韵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奉献精神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联邦工党议员欧文斯在贺信中欢迎神韵艺术团重返澳洲，并表示，神韵每一场演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展示，对中澳文化交流产生着重要影响。维州上议院自由党议员菲恩在贺信中表示，神韵演出将给观众带来启悟。他说，神韵是对真正的中国精神的颂扬，它展现了产生这种精神的价值和传统。维州工党议员丹尼朗发贺信表示， 神韵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探索中国五千年古老文化的绝佳机会，观众在演出中感受着古老中国的神奇世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379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
请听时事评论，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2日。尽管瘟疫仍然在肆虐，但是可喜的是有许多大善之人在传递着福音，他们不辞辛苦，不畏风险，告诉人们要敬天信神，重德行善，只要认清正邪，找到真相，上天就会为善良人化解灾难。这些传递福音的大善之人正是遍布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而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至今已经23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还原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共的法律冠冕堂皇其实是为中共政权服务的，很多时候法律只是中共手中一根打人的棍子而已。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也完全是合法的。中共国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所以信仰真善忍是完全受法律保护的。修炼法轮功合法，何况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翻遍中共国所有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近年来，已有上百位中国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上千场无罪辩护。律师们从政治、法律、信仰等各个角度，有理有据、有力地论证了修炼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律师们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法轮功被迫害是中华民族千古奇冤。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参与者不承担责任能行吗？从法律角度来讲，执行当权者错误指令却不执行现有法律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是在执行上级命令，上面说了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殊不知，上级在指使下面人对好人犯罪时，早已为下面具体执行的人设下陷阱，为让他们当替罪羊埋下了伏笔。公务员法第60条明确指出，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去年2月，中共政法委、公安部开始教育整顿，刀刃向内。其后最高法院公布了公检法警察专属12项罪名，并称建立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冤假错案之人追究终身责任，
对违纪违法办案展开过筛子式的倒查，同时政法警察违纪违法举报平台12337举报热线也正式开通。去年6月，中共政法委发文称，把倒查20年升至倒查30年。去年6月10日，中共官方通报，全国共有12000多名中共政法部门官员、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主动投案，27000多名被立案审查调查的，72000多名被处理的。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他们面对迫害者都无怨无恨，持之以恒讲述事实真相，因为法轮功学员知道这个迫害的起始点不在参与者，中共才是罪魁祸首，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也是被利用的。但是法轮功学员都保留着举报和控告的权利，之所以没有控告迫害者，是在给他们机会，停止骚扰和迫害的同时，让他们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将功补过。就像一位在职的中共公安领导说的那样，以后法轮功的事儿，我们能少管就少管。关于法轮功，很多这方面的文件和上边的法律政策都对不上号，将来早晚是个事儿。俗话说得好，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错能改之，福即来矣。瘟疫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的心中没有善念。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说的就是天降灾难可以通过人的善行去改变，人一味的做坏事就没有任何活路了。何况信仰自由是中共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天赋人权，任何参与迫害修佛向善之人者，最终都不能逃过天理的审判和人间法律的制裁。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法轮功学员劝说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啊。当前的瘟疫，疫情一波又一波，来势凶猛，病毒变异的越来越快，疫苗管用了吗？人自己说了算过吗？一切都是上天在掌控。请珍惜法轮功学员的良言忠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能保平安，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恒旺的评论文章，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炮制了一场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央视焦点访谈播出自焚录像，漏洞百出， 有民众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 1.1 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全身裹着纱布，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不但能说话还能唱歌，这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1.2 刘思颖重度烧伤，应该要严格的消毒隔离，减少感染机会，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的采访。 1.3 慢速度播放焦点访谈刘春玲在广场上的镜头，会发现刘春玲是在浓烟中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地死亡。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见到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1.4 电视上的王劲东浑身烧得焦黑，但最容易燃烧的头发却完好无损，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也没有烧着和变形。2002年初，在河北省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李玉强亲口承认，广场上的王劲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后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李玉强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道中，先后出现了3个不同的王劲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对3个王劲东的声音做了语音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劲东与后来的王劲东不是同一个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声明，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经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病危弥留之际，老先生做了一个奇异的梦，随后他的病情竟突然好转，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一个梦竟让他起死回生。
故事的主人公是江苏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先生。老先生2021年一度病危，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个奇异的梦，随后他的病情竟然突然好转，不久就出院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妻子为我们讲述他的这段神奇的经历。就叫我天福吧，我今年84岁了，我丈夫跟我同年生。2021年秋后，我丈夫肺心病发作，他说是因为和妹妹闹遗产纠纷气出来的。丈夫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老年人慢性病很容易得，却不容易好。住院一段时间后，丈夫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我去找大夫，大夫告诉我说，你丈夫原来血管堵塞，做过支架手术，现在堵塞达到了 92% 至 95%， 呼吸就靠呼吸机了，病情很严重，而且会越来越不好。他年纪大体弱，在手术，大夫摇摇头接着说道，一口痰出不来，随时都可能送命，快准备老人家的后事吧。病危通知书让你儿子拿回去了，你儿子没跟你说？我从大夫那儿回到丈夫的病房，这时我儿子来了，儿子让我回家休息，他来照顾他爸爸。我回到家没多久，女儿就回来了。女儿进门低沉对我叫了声妈妈，接着说，我跟您说，您心里不要难过，爸爸的寿衣我已经买回来了，哥哥和您的女婿把爸爸的墓地也看了，定金也交了， 说着，女儿就开始抹眼泪。第二天上午，我到医院替换儿子。儿子跟我说，他爸爸头天夜里出了许多的汗，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后来就昏迷过去了。医生抢救了一会儿，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叫我儿子给他爸爸准备后事。儿子接着说，我正要到走廊打电话给您，爸爸就醒过来了，他喊我回来，问我在干什么，我就坐在他身边，爸爸就拉着我的手，一会儿爸爸就睡着了。早晨大夫来查房，说我爸爸现在状态蛮好的，嘱咐我多观察。我看着丈夫，这时他睁开了眼睛，脸上露出了笑容，说，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好久了。丈夫的语气里并没有一点埋怨的意思。我问，你有什么事？他示意我在他身边坐下，并让儿子回家。丈夫告诉我说，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走进一个幽深阴暗的隧道，十分的恐怖。忽然面前站着一位尊者，叫我站住，问我到哪里去。我说我不知道，尊者示意我往下看，我一看就感觉心惊肉跳，毛骨悚然。尊者叫我快回去，我转回身子，可觉得没有了退路。尊者说，回去问你老伴。我俯身叩拜尊者说，老伴叫我修大法，大法太神圣，我不配。只见尊者畅怀大笑，用手指在我额头上一点，我醒了，耳边还响着尊者的话，唯有修炼，唯有修炼。丈夫说完了他的梦，眼巴巴地看着我。我说，这是师父在梦里点化你，也是点化我，师父叫我俩一块修炼。听我这么说时，老伴儿还重复着梦里尊者说的话，唯有修炼，唯有修炼。我是1996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那个时候我还不到60岁，就已经全身是病了，比如心脏病、类风湿、血液病、膜管炎、胃出血、胆囊炎、肾炎等等，中药西药吃了不少，都不见效。太极拳也练了两三年，病情也不见好转。有一天我在公园打完太极拳往家走，路过法轮功的练功场，就停下来站在那儿看，看着看着我也跟着练了起来，练完感觉很好。第二天我就没去练太极拳，而是去了法轮功的练功场。我刚到，马上就有一位辅导员教我练功动作。第三天我就得到了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当晚我连第一节都还没有看完，就不自觉地开始流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同时我还感觉到小腹里好像有东西在旋转，很舒服。接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觉醒来，我感觉身体从未有过的轻松，看看时钟，快到练功时间了，我马上赶到了练功场。我跟辅导员把我头天晚上的情况说了说，辅导员说，我与法轮功的缘分很大，师父已经管我了，给我调整了身体。辅导员还告诉我，要珍惜机缘，好好修炼。从此我就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除了坚持练功，我还努力按照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以真善忍为标准，做个好人，做个更好的人。丈夫目睹我浑身的病很快都消失了，他赞叹地说，这法轮功真厉害，虽然他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但也想体验一下法轮功的神奇。于是我就鼓励他和我一起修炼。他看了转法轮，也练了五套功法，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 渐渐地把这件事放淡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法轮功太好了，要求太高了，我觉得自己不配，怕做不到大法的要求，玷污了神圣的大法，这可是大事情。我劝他，做不到就学就修呗，能修多高就修多高。他说还是等等吧，等他觉得能配得上修炼大法的时候再修炼。丈夫性格很犟，他不愿意做的事别人一般很难劝得动。他虽然自己不练，但是很支持我练。1999年7月20日，在江泽民的命令下，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当天，我和本地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到省政府递交请愿书，向他们讲述修炼法轮大法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的好处。结果我们的和平善意的举动却遭到公安武警的镇压，他们强行把我们关进一所学校。老伴知道了就去找我，丈夫与公安讲理，硬是把我带回了家。其后我又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到派出所。三天后，我丈夫去派出所要人，又把我带回家。后来，我又多次因为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给人带来的益处，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大法有多残酷，而被非法抓捕关押。每一次，丈夫都去找公安理论，把我带回家。他常常说，堂堂男子汉保护不了做好人的妻子，那还算得了是个大丈夫吗？2015年的6月，我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投寄了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控诉状。九月间，丈夫从朋友那里听说610公安要搜查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说是什么诬告滥诉，还把我作为重点人物，弄不好还要关押审查什么的。老伴劝我到外地亲戚家躲避躲避，我说躲避什么，我是按照国家有案必诉、有诉必理的司法新政做的，控诉状上说的有理有据，铁证如山，怕什么？果不其然，第二天下午，国保610社区人员等来了七八个，国保警察拿着我那个装控告状的信封问，这是你的吧？我说是。610人员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所谓诬告滥诉小本子要我签字，我拒绝了，他们说不签字就要进法治学习班。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诬告滥诉，我就叫他们打开我的控告状读一读，让大家听听。我说我写的都是事实，他们说不看事实，就听上面的指示。于是我就把自己修大法后获得的益处如数家珍似的一件件一桩桩告诉他们。丈夫也帮着我说，有时丈夫还给他们来点横的，最终那帮人没把我带走。多年来，丈夫就是这样一直保护我，全力支持我修炼，可他自己始终没有再走进修炼。没想到这次病危弥留之际，他竟然在梦中得到了尊者的点化。唯有修炼，唯有修炼，丈夫正在重复着尊者的话时，大夫来了。大夫看看我丈夫的神色，转向我说，做个血管照影检查吧。我正在犹豫，大夫示意我跟他出去。在走廊上，大夫试探着问我说，你认为老先生的病好了？我对着大夫点头回应。大夫见状迟疑地说，恐怕不像你想的那样，会不会是俗话说的那种回光返照？我问道，大夫的意思是做个血管照影检查证实一下？大夫点了点头。我说证实一下也好。检查结果大出大夫的预料，血管堵塞从之前的 92% 至 95% 变成只有 50% 了。大夫惊讶地说，这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能呢？大夫满脸疑惑，但我心里却很清楚，这是因为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持续， 所以我决定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回到病房，我叫丈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说，自从我从梦中醒来，我就开始在心里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啦。以前我曾经告诉过丈夫，念这九个字会让人遇难成祥，他以前没太往心里去，这一次显然是梦里尊者的话点醒了他。没几天丈夫就出院了。丈夫的经历让儿女们无不深信法轮大法的超常，感恩大法师父救了他们的爸爸。不仅我这一家，我们整个大家族所有的人现在都相信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超常的。听众朋友，这个真实故事很超常是吧？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修炼就可能有超常的现象。今天这位江苏老先生病危弥留之际，在梦中得到点化，最后起死回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心语。被后人称为亚圣的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宣扬儒学、提倡仁政的道路上，他步履艰难，却始终矢志不移，不言放弃。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孟子的故事。孟子提倡君子应该做到仁民而爱物，认为每个人都具备着善良的天性和良好的品德，如果能够保持善性，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那么人皆可为尧舜。孟子一生坚信真理，对如何做人有着充满智慧和哲理的论述与阐释，他坚定不移的劝善、不言放弃的精神，给人以启迪和鼓舞。孟子两次来到齐国，劝齐王行仁政而不被采纳。当孟子第二次离开齐国时，齐国的隐士对孟子的学生高子说，如果看不出齐王不能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君主，那就是不明智。如果知道齐王不可能，然而还是到齐国来，那就是为着祈求好处。不远千里的来见齐王，因不相投合而离开，却又在昼邑住了三夜才走，为什么这样滞留迟缓呢？我对孟子这一点很不高兴。高子把这番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隐士哪里会知道我的想法呢？千里迢迢地来向齐王阐述王道，这是我自己愿意的。劝谏没有成功而离开，难道也是我愿意的吗？我是不得已罢了。我住了三夜才离开昼邑，在我心里还是觉得太快了。我盼望着齐王或许会改变态度， 如果他招我回去，我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等到离开了昼邑，齐王没有派人追我回去，我这才毅然下定决心。我虽然这么做了，难道肯舍弃齐王吗？齐王还是完全可以行善政的。齐王如果行善政，那岂止是齐国的百姓得到安宁，天下的百姓都能得到安宁啊。齐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我天天期望着他能改变。我这样的想法，难道像那种气度狭小的人吗？向君主进谏不被接受，就怒气冲冲，脸上显露出不满的表情，离开时就非得拼尽气力地赶路，然后才歇宿吗？尹氏听了这话，说：“我真是个小人啊。”孟子听说齐王想用武力征服天下，就第三次赶到了齐国，再次向齐王阐述王道，终于使齐王心悦诚服地放弃武力，而选择了仁政，阻止了即将发生的战争，使百姓得到安宁，齐国得到大治。孟子周游列国，弘扬道德和仁政的主张，他对学生说：“如果关爱别人，可是别人却不肯亲近，那首先就要反问自己，自己的仁爱够不够？如果劝谏别人，可是没有成功，那就要反问自己，自己的智慧够不够？如果有礼貌地对待别人，可是得不到相应的回答，就要反问自己，自己的真诚够不够？当行动未得到对方相应的反应时，不要埋怨别人，首先应该反躬自问，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当学生问孟子为何能够不卑不亢，不畏权贵时，孟子回答说：“彼以其父，我以吾人；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欠乎？”孟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能否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回归人善良的先天本性，才能不为任何外在物欲所迷惑。这需要个人的励志和持之以恒。今天宇宙大法真善忍降临人间，有识之士实践和传播真理，讲清真相，唤醒世人心中的良知善念，使其做出维护真理的正义选择，这是对他人的关爱和负责。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张红，一位普普通通的护士，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院的漫长岁月中，始终守住心中的善良，不参与迫害。
他的善念为自己带来善果，不仅躲过灭顶之灾，一家人更是生活无忧，事事顺心。来听听张宏的故事，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他的亲身经历中得到启发。20世纪90年代，法轮大法在中国红传的时候，张宏在一所中专卫校就读，他的一位老师练法轮功，也向学生们介绍过法轮功。这位教师正直、善良、聪慧，给张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因此认定大法肯定是好的。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媒体铺天盖地地给法轮功造谣抹黑，许许多多的老百姓被蒙蔽。年轻的张宏搞不清楚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运动是怎么回事，他就是反感电视上关于对法轮功的播报，尽量的不看不听。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而被绑架关押，有的学员为了抗议非法关押，维护自己的信仰，就采取了绝食绝水的方式反迫害。监狱警察会调动医院的医护人员参与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灌食。张宏在一所大医院工作，他所在的科室正好负责给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灌食，他心里面很抵触反感，不愿意干迫害好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迫于工作压力也不敢抗议。他很是发愁，担心碰到被派去做灌食这样的事情。后来他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他讲大法真相，就借这个机会诉说了自己的苦衷，感觉非常的为难。这位学员于是告诉他，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法力无边，只要你不想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谁也没有权利逼迫你对大法犯罪，你就绝对的碰不上灌食的事情，因为众神在观察着人的一思一念一行。于是张宏就在心中求大法师父，结果十几年的工作中，他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灌食的情况，都是其他的同事去做这件事。有一次他上班的时候被安排配合一位主治大夫去灌食，他正在发愁，突然接到电话说不用去了。张宏发自内心的感慨，大法真的这么灵，人想什么都知道。张宏的善念也给自己带来了大福报。2008年5月，她和丈夫想出去旅游，计划去四川景点游玩。堂妹知道后就极力地向他们介绍河南景点，于是他们改变了行程去了河南。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朋友急切地打电话询问他们的情况，张宏告诉朋友说已经安全到家。因为他们临时改变了旅游线路，躲过了罕见的大地震，幸免于难。冥冥中张宏感到，善待大法弟子真的会受到神佛的呵护。有一次张宏突然肚子疼，拍片显示得了肾结石，他疼痛难忍，食水不进。本院的大夫说需要激光碎石4次，他碎了1次时疼痛也没有缓解。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就打电话给他熟悉的法轮功学员。这位学员于是开车把他接回了家，一起观看了大法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结果张宏没有再做激光碎石，结石就没有了。 这是现代医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事实。在医院工作，张红见到不少离奇古怪的病，病人被病痛折磨的痛苦表情时时敲击着他的心，特别是车祸或者是各种意外事故夺走人的生命时，亲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更是让张红心痛。他感到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在天灾人祸和病痛面前太渺小了。他相信大法，祈求神的呵护，还经常嘱咐孩子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从小就养成了习惯，时不常地念这九个字。张红曾经主动拿出2000块钱给法轮功学员做真相资料，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真相。他还把被人丢弃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捡回家，擦干净，不但自己看，还读给孩子们听。两个孩子聪明伶俐，智力超常，大孩子多才多艺，文化课在班里边名列第一。张红结婚的时候婆家很穷，他们夫妻俩白手起家，丈夫在一家国企上班，学历也不太高，为人又耿直，不会拉关系走后门。按理说，这样的人在当今的社会里很难升迁。然而自从他们结婚后，丈夫一路顺风，由普通工人升到中层领导。十几年中，夫妻俩不但在老家盖起了楼房，而且在市里先后买了2处楼房，都是房价最低的时候买的，买到手之后，房价就飙升。张红为人朴实善良，从没有刻意追求什么，然而他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善念善行获得了大福报，得到了别人挖空心思用尽计谋也得不到的幸福。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在最后的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